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世界。2026年7月23日下午，深圳湾那栋长得像个大春笋一样的华润总部大楼35层的大会议室里，空气冷得像要凝固了一样。那天召开的是华润集团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台上坐着从北京赶过来的中央组织部官员，台下坐着这家万亿级红色财团的几十号核心高管。中组部的同志打开文件夹，念了一段声明，前后加起来正好86个字，文字内容很简短，大意就是党中央决定由王海民接任华润集团董事长，免去王祥明的华润集团董事长职务。声明念完，会议就散了，没有另有任用，没有因年龄原因退休，没有合影，甚至连官方惯例里那句客套的感谢王祥明同志多年来的辛勤付出都给省了。第二天，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清一色写着1.9万亿巨头换帅，54岁新掌门上任。可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敢多问一句，为什么偏偏是这家公司，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间点。然而更热闹的还在后头，就在王祥明被无声免职的48小时之后，也就是7月25日上午，新华网突然刷出一条中纪委的重磅通报，华润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韩松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里写的洋洋洒洒，其中最亮眼的一条罪名赫然写着搞迷信活动，这就意思太深了。短短48小时里，这座位于香港和深圳交叉口、掌控着近2万亿资产的红色财团，一位掌门人被连夜抹去，一位核心副手被政治定罪。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不就是一家央企换个董事长，查个副总裁吗？你要是这么看，那可就小看了这场地震的震级。华润这家公司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央企。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华润这张桌子底下到底藏着怎样的权斗暗流，以及塔尖上那位运筹多年，如今却逐渐失控的香港钱闸。要看懂今天发生的这场变局，咱们得先把时间线拉回到95年前。如果不了解华润的底色，你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今天中南海对这把椅子的争夺会如此血腥。1931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顾顺章叛变，整条情报和资金线路全断了。当时主持工作的陈云在上海一个不起眼的弄堂里，把2根金条塞给了一个叫秦邦礼的人。这个秦邦礼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博古的亲弟弟。陈云给他的命令非常简单，拿着这2根金条去做生意，开一家铺子，替党管钱，打通地下交通线。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秦邦礼奉命转移到了香港，在甘诺道中开了一间小商号。这间小铺子表面上做的是土特产买卖，柜台底下却干着3件大事，保管海外华侨的抗日捐款，秘密采购急需的药品和无线电通讯器材，维持中共在香港的情报通道。到了国共内战时期，周恩来亲自下令让这间铺子开辟从解放区沿海到香港的秘密航线，用解放区的粮食和土特产换回解放军急需的医药和工业原料。到了1948年，为了迎接第一届政协会议，又是这间铺子租了几艘外国轮船，把郭沫若、李济深、何香凝这些民主人士从香港一船一船的偷运回解放区。也就是在1948年正式改名为华润，华代表中华，润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最关键的一点来了，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华润的身份可不是外贸部的下属企业，它是作为中共的党产直接归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中办在香港设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对外挂的牌子就叫华润董事会，直到1952年，为了应对外部环境，才在行政上划给了外贸部代管。但他的骨子里自始至终就是中办在香港开的一家店，是中共最高层的私房钱库和特殊通道。到了60年代，香港缺水缺粮，北京搞出了著名的3趟快车，每天把鲜活食品源源不断地送到香港，这3趟快车的总代理就是华润。可以说香港人餐桌上吃什么用什么， 几十年间一直捏在这家公司手里。88年演变下来，当年那间只有两个人的小铺子变成了今天拥有六大板块、3000多家实体企业、39万员工、世界500强排名第67位的巨无霸。华润创业、华润置地、华润电力、华润燃气，在香港它有9家上市公司，4只恒生指数成分股，香港人私下里叫它蓝筹制造机。而且大家别忘了，华润董事长这把椅子12年里已经是第二次出大事了。上一次是在2014年4月，当时的华润董事长宋林落马，导火索是华润在山西收购金业集团的巨额煤矿资产。那一轮山西煤炭资产的暴利流向，背后牵扯的是令计划家族的盘子。宋林倒台后，中南海急调招商局的傅玉宁临危受命接手。也就是说，这把椅子12年前牵出的是山西帮和令计划，12年后牵出的则是新疆和广东。它从来就不是一张平静的办公桌，而是中共顶层派系利益博弈最激烈的火山口。不管它的资产规模膨胀到多少个万亿，在政治账本上它依然是1938年那一间铺子。它是中南海伸进香港最深最粗的那只手，谁掌控了华润，谁就握住了香港这座金融城堡最核心的那道钱闸。朋友们，看中南海局势，品大国拳斗，确实挺费脑力，养好身体才是咱们打拼的根本。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江峰的支持，今天也顺便跟大家推荐一款我个人也在使用的养生好物——普瑞堂黑参。普瑞堂黑参采用传统的九蒸九晒工艺，人参皂苷含量更高，温补不上火，非常适合日常提振精神，增强体力，调理体质。现在请点击我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连结，结账时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就能享受全球免费包邮。更划算的是，购买满500美元就直接加赠一根精选黑参，多买多送。点击下方连结，既能支持江峰的节目，又能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感谢大家。了解了华润的特殊背景，咱们再来看今天这场剧本的男主角。很多观察家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时，北京被突如其来的街头抗争打得措手不及，随后推出的港区国安法只是一次临时起义的应急反应。这种看法只看到了表象，真相的另一半是中南海那位早在坐上龙椅之前就已经把香港的每一根管道、每一个阀门摸得清清楚楚了。时间倒回到2007年10月，在中共17大上，那位刚从上海调入中央的接班人接替了曾庆红，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这个职务他干了整整5年，一直干到2012年11月登上大位。这5年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在他接管全盘权力之前，最重要的实权实习岗位之一就是香港。曾庆红当年留下的港澳网络，香港的钱从哪个渠道进来，哪家公司在中间收手续费，哪个地产家族跟哪家央企有勾连，他在这5年里看得到、摸得着、查得清。所以到了2019年，当香港街头烟雾弥漫的时候，北京的部署绝非头痛医头。政治上他推出了国安法，而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他需要一个能贯彻他意志的人去接管香港最大的经济载体。2019年3月4日下午，深圳华润总部召开了一场高层会议，中组部干部局的人亲自到场，宣布了一项任命，王湘明出任华润集团董事总经理。王湘明是个什么背景？他是安徽怀远人，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一辈子都在工程建设系统打滚，一路干到中国建筑集团的总经理，一个盖了一辈子楼、说话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工程师，突然被空降到一家总部，在香港做啤酒、开超市、搞电力、玩地产的港资背景巨无霸里。当时华润内部那些讲英文和粤语的高管们都看傻了，为什么要派一个盖楼的人去接管华润？原因其实很简单，塔尖上那位对香港的最终方案分为2步，第一步用法律 和警察收服政治，第二步用土地和房屋收服人心。夏宝龙后来喊出的那句著名的告别汤房龙屋，就是第二步的战略口号。当时北京的算盘打得很精，准备借着国安法的威慑推出所谓北部都会区等超大型工程，甚至打算让华润置地去并购压制香港本地李嘉诚、新鸿基、恒基兆业这些老牌地产巨头的土地储备。而中国建筑在香港的子企业本来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最大的承建商之一，派一个建筑口的大将进驻华润，就是要用中央的意志强行撬动香港的地产利益格局，把华润变成他在香港进行社会重组和土地收编的重型坦克。到了2020年7月28日，也就是港区国安法生效后的第28天，中组部再次来到华润，宣布王祥明扶正，接替傅玉宁出任华润集团董事长。请大家注意这两个时间点，2019年3月和2020年7月，这两次宣布任命时，坐在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把权力交椅上的人，正是皇上的清华税上铺的兄弟陈曦。陈曦在那几年里替老大牢牢把守着官贸批发部的大门，他把王祥明安插进华润，就像是在香港这道最关键的钱闸上装上了一把专属的密码锁。权力的游戏最迷人的地方，往往藏在那些看似枯燥的公文细节里。我们不妨把时间线拉开，把2020年傅玉宁的卸任和2026年7月23日王祥明的被免职做一个绝妙的镜像对比。2020年傅玉宁退下来的时候，生于1957年的他刚好满63岁，当时官方通报写得清清楚楚，赞扬了傅玉宁为华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傅玉宁卸任后，依然保留着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副主席、香港行政长官创新及策略发展顾问团成员等一堆响当当的头衔，风光退休，体面落幕。这是一家正部级央企，一把守到点退休时标准的政治礼遇。可到了2026年7月23日，轮到王祥明时，画风完全变了。王祥明是1963年8月生人，到了2026年7月，距离他满63岁只差整整一个月。如果按照央企一把手的常规做法，完全可以让他干到8月满63岁，然后下一道因年龄原因退休的文件，开个温馨的欢送会，大家拍个合照。然而中组部连这一个月都等不及了，7月23日的通稿里没有因年龄原因退休，没有另有任用，甚至连一句感谢其多年贡献都没有。更夸张的是，华润集团的官方网站在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就以一种极其罕见的速度，把公司管理层一栏里王祥明的照片和履历全部撤下，换上了新任董事长王海明的信息。这种连夜抹去痕迹的做法，在中共体制内意味着什么？相信熟悉官场的朋友心里都有数。这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到点退休，这分明是被连夜扫地出门。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节点，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聊过，2026年6月5日，中央党校举行春季学期毕业典礼。此前长期以党校校长身份掌控人事大权的陈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由蔡奇接管了相关权力。陈曦6月5日彻底失去对人事局面的控制，仅仅7个星期之后，也就是7月23日，陈曦当年一手安排在华润这座港澳金融堡垒上的核心棋子王祥明，就被中组部连根拔起。同一栋春笋大楼，同一间35层的大会议室，同一个中央组织部的官员来宣布决定。6年前，陈曦握着印章的时候，任命文件的最后一个动词是任。6年后，陈曦退场，中组部文件上的最后一个动词变成了免。这7个星期的时间差，把中南海内部权力消长的天平呈现得淋漓尽致。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事总管虽然刚走不久，但他当年亲手打下的这些钉子已经被后人拿着铁钳一颗一颗地拔了出来。如果说王祥明的被免职只是一场无声的清洗，那么48小时后韩松的双开则是直接把这座万亿财团底部的烂摊子掀给了全世界看。7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中纪委对华润原副总经理韩松的处理通报，这份通报用词极其严厉， 除了常见的收受巨额财物权钱交易之外，通报的核心位置赫然写着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搞迷信活动。在中共的纪律处分条例里，搞迷信活动这四个字可绝对不是指某个官员在家里烧了两炷香，或者找算命先生看了看八字那么简单。这是一项极重的政治罪名，意思是该官员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动摇，知道自己罪责难逃，不再相信组织，转而去寻求神佛或者江湖术士的庇佑。令人惊奇的是，韩松是2024年7月才跨集团调入华润的，到了2026年2月28日他就主动投案了。他在华润一共才待了短短19个月，分管综合能源、华润电力和华润燃气。一个才来了19个月的副总经理，他的烂账真的是在华润欠下的吗？只要你翻开韩松的履历，这条暗线立马就通了。在调入华润之前，韩松从2019年到2024年，整整5年时间，一直担任华电集团新疆发电有限公司的一把手。在他任内，把华电在新疆的装机容量从2000万千瓦直接翻了一倍，干到了4000万千瓦。业内私下里封他为新疆电王。新疆那几年几千亿规模的煤电、风电和光伏项目扩张，涉及极其庞大的利益割舍。而韩松在新疆当电王的那5年，新疆的封疆大吏是谁？2021年12月之前是陈全国，而2021年12月之后接掌新疆，并在20大上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正是那位著名的航天少帅马兴瑞。马兴瑞这条线可就太精彩了。马兴瑞从2015年起任深圳市委书记，2017年任广东省长，而且从2017年5月起，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员。2019年夏天的深圳湾武警装甲车集结，全世界镜头聚焦的时候，坐在广东省长和港澳小组成员这两个关键位置上的就是马兴瑞。然而到了2025年下半年，马兴瑞突然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随后连续缺席政治局集体学习和中央重磅会议。到了2026年4月3日，官方正式宣布马兴瑞落马。7月14日，马兴瑞被双开，官方通报里严厉批其大搞家族腐败。紧接着在7月17日，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王强也主动投案。我们把时间线串起来看看，2026年1月24日，韩松悄悄辞去新疆政协委员，2月28日，韩松主动投案，4月3日，马兴瑞官宣落马。7月23日，华润董事长王强明被免职。7月25日，韩松被正式双开。看到这个顺序了吗？韩松在新疆当电王时欠下的账，成了推倒马兴瑞这张骨牌的重要突破口。而当马兴瑞这棵大树倒下时，其震波直接顺着深圳湾一路炸进了华润集团的总部大楼。华润这张万亿大桌子上，同时坐着晨曦的人马和马兴瑞的利益代理人。如今这两条线在2026年7月被同时剪断了。既然王祥明被连夜抹去，韩松被政治清算，那么接替王祥明坐上华润这把龙头交椅的新掌门王海民又是个什么来头？王海民1972年7月生人，今年刚好54岁，他是辽宁人，上海海运学院毕业，后来拿了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只要仔细研究王海民的履历，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他30年的职业生涯里，有几个地方是绝对空白的。他没有福建任职履历，没有浙江任职履历，没有陕西背景，没有清华大学背景，更没有在中央党校待过一天。换句话说，在塔尖上那位核心圈子的亲信图谱里，根本找不到王海民的名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在航运系统内部一路爬上来的技术型官僚。王海民的大半辈子都在中原海运系统做过集装箱运输，管过海外码头，甚至在2018年中远收购董建华家族的东方海外时，他直接兼任了东方海外的执行董事。2022年他调任香港中旅集团总经理，2024年升任中旅董事长。 如今直接跨界接掌华润，从一个盖楼的王祥明换成一个跑船管港口的王海民，这意味着什么？这标志着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逆转。在王祥明时代，塔尖上那位野心勃勃，试图通过工程、地产和强行融入把香港彻底内地化，拿捏在自己亲信手里，所以那时候需要一个盖楼的工程师去冲锋陷阵。然而到了2026年，随着地产泡沫破裂，外资撤退，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加上前几年强硬政策引发的巨大反弹，原来的政治强攻战略彻底玩不下去了。更要命的是，2025年3月，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试图将全球23个国家、43个港口总价228亿美元的资产出售给美资贝莱德财团，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这笔交易直接撕开了北京在海外供应链安全上的软肋。市场监管总局两次公开发声警告，随后中原海运被强行推进买方财团进行阻击。到了2026年初，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和的特许经营合同违宪，这场港口大战至今仍未落幕。在这种极其严峻的全球航道和港口博弈下，北京急需一个懂国际航运、懂港口营运、懂海商法和海外资产防守的专业看门人，去死死守住香港作为全球供应链节点的最后价值。而把王海民推上这个位置的正是现任中组部部长石泰峰。石泰峰是什么人？1956年生的石泰峰，接管中组部时已经68岁高龄，他在中央党校整整干了25年。而在他担任党校副校长期间，当时的党校校长正是曾庆红。一个68岁本该含饴弄孙的党校老官僚，在2025年被突然摆在掌管全党官贸的中组部部长位置上，他的使命绝不是替皇上培养下一代梯队，而是充当一个冷酷的清理工。石泰峰上任这10几个月来，正在拿着放大镜把陈曦当年签发的每一份任命书调出来重新审查，审查到哪一家，哪一家的习家军亲信就得连夜搬走。华润这间1938年在香港开张的小铺子，经历了88年的风雨，换过无数个掌柜，但这一次换掌柜背后的政治信号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明确。那个曾经试图用一己之私、用亲信圈子彻底独占香港钱闸的人，已经失去了对这道闸门的绝对控制权。他亲自任命的看门人被连夜撤换，而换上来的新掌门不再姓习。我手头上正在拉一张清单，上面记录着陈曦9年任期内安插在各行各业的上百个关键职位。将来咱们可以把这张清单一张一张的摊开，大家会清楚的看到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事帝国是怎样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件一件的扔进熔炉。如果您想看这样的节目，请在留言区打想看二字，江峰会根据朋友们的意愿来制作这个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把这期节目转发给您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